大家看到荧光幕那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大家看到荧光幕上今天的分享的题目，
还有经文，
还有就是今天引用的经文。
今次其实我在这个这个皇宫海岸华人基督教会第四次分享同样的题目，同样的经文。
这是我在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第四次分享同样的题目，同样的经文。
以上的三次呢，就在粤语部。
以上的三次是
粤语部。
哦，在粤语部。嗯，
所以华语部的弟兄姊妹可能未必听过啦。
所以华语堂的弟兄姊妹可能未必听过前三讲。
不如我们现在是重温啊，我曾经分享过的信息。
不如我们一同来重温一下我曾经在粤语部分享过的信息。
个信息就系话，我哋所信嘅与别不同嘅神。
信息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与别不同的神。
佢系主动乐意咁样。
他主动乐意的。
好耐心咁样。
有耐心的。
直接向世人启示佢自己嘅独一真神。
直接向世人启示，他是那一位独一真神。
我哋所信嘅神。
我们所信的神。
伟大嘅主耶稣基督。
伟大的主耶稣基督。
系创造万有。
是创造万有。
承受万有，
承受万有，
托住万有嘅自由，永有嘅真神，
托住万有的自由，拥有的真神。
耶稣基督佢系天父上帝派落嚟地上嘅正式代表。
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派到世上的正式代表。
佢将上帝嘅荣耀光辉，
他将上帝的荣耀和光辉
彰显出嚟，
彰显了出来，
让我哋人睇见咗耶稣，
让我们人看到耶稣。
就系睇见咗神，
就好像是看到了神。
让我哋人睇见咗佢嘅所言所行，
让我们人看到耶稣的所言和所行，
就更加明白上帝嘅真正心意，
就更加明白上帝真正的心意。
感谢主，今日我仍然引用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三节。
感谢主，我待会要引用希伯来书一章的一到三节，
来到了解一下，
来了解一下。
基督耶稣的三重职分，
基督耶稣的三重职分，
特殊的职分，
特殊的职分，
就是大先知。
第一就是大先知，
大祭司，
大祭司，
同埋大君王，
还有就是大君王。
首先我哋睇下大先知嘅职分。
首先我们来看大先知的职分。
我哋一齐读出一段经文。
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经文。
开始，神。
神既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记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这句经文我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
这一段经文我在第一次的分享
曾经用来分享神的特殊启示，
曾经用借用来分享神的特殊启示。
今天我再次引用这段经文，
今天我再一次引用这一段经文，
来分享先知和大先知的职分，
来分享他先知和大先知的职分。
这句经文是告诉我们，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神他先后分别向人介绍自己的媒介，
神他先后多次向人介绍自己的媒介，
是众先知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众先知还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咁两者之间，即系先知同耶稣，两者之间嘅晓谕启示嘅先知职分上边咧？
那么两者之间，就是先知与耶稣基督之间晓谕启示他职分的这个方面呢？
表面上好似好相似，
表面上看来很相似，
但系其实喺本质上有好大嘅分别。
但是本质上有很大的分别。
我哋不如睇下嗰个分别喺边度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别在哪里。
旧约的众多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旧约里面的众多先知都是神的代言人，
是代表神间接向子民讲说话的人，
是代表神间接来向子民说话的人。
但是耶稣基督呢？
但是耶稣基督呢？
根据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
根据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说，
他是道成肉身，
他是道成肉
以人同神嘅双重身份，
以人还有神的双重身份，
亲自嚟到世上，
亲自来到世上，
直接向子民讲说话，
直接向子民说话。
旧约嘅众多先知，
旧约里的众多先知，
各有唔同嘅出身，
各有不同的出身，
唔同嘅背景年纪，
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年纪，
各处喺唔同嘅年代。
他们处在历史的不同年代，
代表神向人讲说话，
代表神来向人说话。
但耶稣基督咧？
但是耶稣基督呢？
系以神嘅独生儿子呢个咁特殊嘅身份，
他以神的独生爱子这一特殊身份，
独自一人，
独自一人，
直接喺末世向人讲说话，
直接在末世向世人说话。
旧约嘅众先知，
旧约当中的众先知
系个别蒙神拣选嘅人，
是个别蒙神拣选的人。
各自蒙受神的呼召，
他们各自蒙受神的呼召，
领受圣灵的高抹，
领受圣灵的高抹，
同埋神的同在，
还有神的同在，
以作为神的代言人，
以此作为神的代言人。
但是耶稣基督，
但是耶稣基督
却是神的独生儿子，
他是神的独生爱子，
他本身就是神的话语，
他本身就是神的话语，
他就是神的道，
他也就是神的道，
他道自己道出神的道，
道自己道出神的道，
因此他不需要蒙神的呼召，
因此他不需要蒙神呼召，
他是主动乐意地，
他是主动乐意的，
被父神差派到世上的弥赛亚，
被父神差派到世上的弥赛亚，
三位一体的圣灵，
他是三位一体的圣灵，
自然就同他一起，
愿意与他一起。
旧约嘅众多先知，
在旧约里的众多的先知，
个别咧系借着蒙神所赐嘅权柄，
个别借着蒙神所赐的权柄
嚟到行使先知嘅职分，
来行使先知的职分。
但耶稣基督，
但是耶稣基督，
佢本身喺三一真神入边，
他本身就是在三一真神，
就系圣子嘅位格，
就具有圣子的位格，
自然就拥有神嘅权柄，
他自然就拥有了神的权柄。
所有嘅先知佢传讲神嘅信息嗰阵，
所有的先知在传讲神的权柄的时候，
一定讲同样一句说话，
一定都会说同样的一句话，
就系耶和华如此说，然后跟住讲嘢，
就是说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再开始说。
但耶稣基督佢唔需要引用呢句说话，
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没有不需要引用这一句话，
唔需要话耶和华如此说，
他不需要说耶和华如此说。
耶稣基督佢系直接以神嘅第一身嚟到讲嘅，
耶稣基督直接以神的第一身来讲话。
他说我是我是我是生命树，我是门，我是好牧人。
他说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好牧人，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是自由永有，
我是自由拥有，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
综合以上各方面有关耶稣基督和众先知的比较，
综合以上提到各方面耶稣基督与众先知的比较，
好明显耶稣基督在本质上超越所有的先知，
很明显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本质上超越所有的先知。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众先知是被神所拣选的人，
众先知是 被神所拣选的人，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在圣灵的感动下，
代表神间接向人讲说话，
代表神间接向人说话。
耶稣基督是神自己，
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
向人直接讲说话，
向人直接说话。
因此耶稣基督是至尊至大的先知，
因此耶稣基督是至尊至大的先知。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基督徒是什么身份？
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大家有没有答案？
大家有没有答案？
什么身份？
我们具有怎样的身份呢？
基督徒啦，这么简单的答案，
我们的简单答案就是我们就是基督徒，
基督的门徒，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
基督的代言人，
我们是基督的代言人。
因此当我们向人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
因此当我们向人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向人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向人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向人介绍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向人介绍耶稣的时候，
我们行使什么职分啊？
我们行使的是什么样的职分呢？
什么职分？
是什么样的职分呢？
没答案啊？
没有答案吗？
我哋行使紧先知嘅职份。
我们行使的乃是先知的职份，
系嘛？唔好睇轻我哋自己嘅职份。
不要看清我们具有的职份。
但系我哋对于先知嘅功用，
但是我们对于先知的功用，
讲预言嘅内容，
讲预言的内容，
先后嘅次序，
先后的次序各方面，
我哋究竟清唔清楚？
我们究竟是不是清楚的知道呢？
清唔清楚？
我们是否清楚呢？
如果从次序上嘅重要性嚟讲，
从次序上的重要性来讲，
众先知代神发出信息嘅内容咧？
众先知代神发出信息的内容，
首先最重要噶。
首先最重要的，
叫人认识神，
是叫人认识神。
其次叫人悔改。
其次要叫人悔改，
然后呢先是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
然后才是要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
因此我们对先知的功用和预言的内容这种层次，
因此我们对于先知的功用和预言内容的这种层次
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
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
我们必须要持守这种先后的次序那种重要的原则，
我们必须要持守这种次序的重要原则。
但可惜，
但是很可惜，
而家世上，
现今世上
有好多人将次要嘅当重要，将次要嘅当重要。
有很多人把次要的当成了重要的，
把重要嘅当次要嘅，
把重要的当成次要的，
把绝对嘅相对化，
把绝对相对化，
把相对嘅绝对化，
把相对绝对化，
于是就产生混乱嘅信息。
是产生了混乱的信息，
就破坏了信仰基础的原则
了，破坏了信仰基础的原则。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那些特别注重灵恩的教会，
就是那些特别注重灵恩的教会，
他们误解了预言的意义，
他们误解了预言的意义，
误解了圣经的原则，
误解了圣经的原则。
这些教会他界定某个人下有没有圣灵同在的重要基础，
这些教会界定某人是否有圣灵同在的基础，
就是视乎这个人，
就是要看这个人
能不能够讲方言，
能否讲方言，
能不能够讲啲预言，
能不能够讲预言，
讲啲中短期嘅将要发生嘅事，
在预言中短期将要发生的事情。
结果嗰啲能够讲啲中短期要发生事情嘅人呢？
结果这些能够讲出中短期要发生的事情的人，
就喺啲教会度享有特殊嘅崇高地位，
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就享有特殊的崇高的地位。
反而凡系传讲基督嘅咧，就变成唔系好重要。
反而那些传讲基督的，就变成不是那么重要。
讲基督论信仰嘅，亦都成为唔重要嘅追求。
讲基督论信仰，也都成为不太重要的追求。
咁样嘅情形，
这样的情形
就轻重倒转，
就是轻重倒转，
舍本逐末，
舍本逐末。
偏离了圣经真理的教导，
偏离了圣经真理的教导。
因此保罗呢？
因此保罗，
他就在临前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嗰度话，
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说到，
我哋一齐读，
我们一同来读，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大家看到括弧那里是什么？圣经里面加了个括弧，那说言文讲道即是讲预言。
大家看到括弧里面说原文就是说讲道就是是说预言，
那因此讲预言就是讲道。
那么有时候我们说预言就是讲道，
就是代表神讲说话，
代表神来说话，
就是把神的真理传讲出来的意思，
是要把神的真理传讲出来的意思，
并不是讲明天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
并不是说明天和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正正好像先知的意思，
正如先知的意思，
不是预先知道，
并不是说预先知道，
而是指神的代言人这个道理一样，
而指的是神的代言人这个道理一样。
保罗他跟着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二至五节那里讲到明话讲道和讲方言的分别，
保罗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到五节清楚地讲出了讲道和讲方言的区别。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同来读，
那说方言
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的道的就比他强了。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大家将预言这个字的意思搞了清楚之后，
如果大家清楚地了解了预言这个字的意思，
再应用出来的时候，
在应用出来的时候，
就会将明白了个真理全讲得清楚了，
就会将明白了的真理清楚地传讲。
咁讲清楚之后就唔会带乱教会。
讲清楚以后就要带领教会，
不会带乱教会。
哦，就不会带乱教会，对不起。
更加唔会话随便咁样误入歧途，
更加不会让教会随便的误入歧途，
自害害人，
害自己也害别人。
愿意同大家一齐共勉，
愿意与大家一同来共勉。
跟住我哋睇下大祭司呢个职分。
接下来我们看大祭司这个职分。
我一齐读出呢个经文，
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
他洗净了人的罪。呢句经文喺原文嘅语法时态上边系过去完成式。
这句经文在原文的语法时态上是过去完成时。
即系话耶稣洗干净罪呢个行为已经一次过完成咗，唔需要再做第二次。
就是说耶稣洗干净罪这一个行为已经一次性完成了，不需要再做第二次。
咁耶稣系藉着乜嘢洗干净人嘅罪咧？
那么耶稣是藉着什么洗净了人的罪呢？
大家有冇答案？
大家有没有答案？
啊，当你同人分享嘅时候，都识得讲系嘛？
当你与人分享的时候，你都会说。
佢系藉着喺十字架上受死所流出嘅宝血洗干净世人嘅罪。
他是藉着在十字架上受死所流出的宝血来洗净了人的罪。
耶稣系将自己毫无瑕疵嘅身体。
耶稣将自己毫无瑕疵的身体
作为祭品献给神，
作为祭品献给神。
同时，佢系行使咗大祭司嘅职分，向神作出献祭。
同时，他又行使了大祭司的职分，向神献祭。
大家睇唔到呢两样嘢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件事？
耶稣嘅本身唔单止系被献祭嘅赎罪祭品。
耶稣本身不单只是被献祭的赎罪的祭品，
他亦都是献上祭品的献祭者大祭司。
他也是那献上祭品的献祭者大祭司。
咁即系俾我哋睇到，
这就让我们来看到
耶稣的大祭司身份，
耶稣大祭司的身份，
同旧约以色列众多大祭司的身份，
同旧约当中众多大祭司的身份，
在本质上有明显的分别，
在本质上是有明显的分别的。
不如我们看看来比较啊，个分别在哪里？
不如我们现在一同来看一下这些分别。
从出身上来看，
从出身上来看，
希伯来书五章一至六节嗰度讲明。
希伯来书的五章一到六节告诉我们，
旧约以色列嘅大祭司，
旧约以色列的大祭司
系从由神从人间挑选出嚟嘅，
是神从人当中挑选出来的，
系代表人向神作出赎罪嘅献祭，
代表人向神作出赎罪的献祭。
耶稣基督佢系神嘅儿子，道成肉身，将自己献上作赎罪祭。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将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
从替换上来睇，
从替换上来看，
希伯来书七章廿三至廿四节嗰度话，
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也说，
旧约现任嘅大祭司死咗之后，
旧约的大祭司死了以后，
会换上另一位大祭司来代替，
会换上另一位大祭司来代替。
但是耶稣基督是没人能够代替的永远大祭司。
但是耶稣基督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永远的大祭司。
从祭物上来看，
从祭物上来看，
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至十二节嗰度话，
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讲，
旧约的大祭司举行赎罪祭所献的祭物。
旧约的大祭司举行赎罪祭所献上的祭物，
是一啲畜生嘅血，
是牲畜的血。
耶稣基督系将自己毫无瑕疵嘅身体同埋宝血，
耶稣基督乃是将自己毫无瑕疵的身体和宝血，
作为完美嘅祭品献上，
作为完美的祭物献上。
从地点上嚟睇，
从献祭的地点上来看，
旧约嘅大祭司喺会幕嘅至圣所入边做献祭。
旧约的大祭司在会幕当中的至圣所里面来献祭。
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公开受死献祭。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公开受死献祭。
从次数上嚟睇，
从次数上来看，
利未记十六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嗰度话，
利未记的十六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说，
旧约嘅大祭司，
旧约的大祭司
系一年一次，
每年献祭，
年年都系咁，
年年如此。
进入去至圣所嚟到为百姓献赎罪祭，
进入到至圣所来为百姓献上赎罪祭。
但希伯来书七章廿七节就话，
但是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就说，
耶稣系唔同呢啲大祭司噶，
耶稣与这些大祭司不同，
佢只系一次将自己献上，就将呢件事成全咗。
他只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将这件事完成了。
从功效上嚟睇，
从功效上来看，
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至十四节嗰度话，
希伯来书的十章十一到十四节说，
旧约嘅大祭司所献嘅祭物，
旧约的大祭司所献的祭物，
永远唔能够除罪，
永远不能够
除罪，
除尽，
除罪，
除罪，对不起。
唯有耶稣作为祭品，
唯有耶稣作为祭品，
先至能够彻底赦罪，
才能够彻底的赦罪。
他洗净了人的罪，这句经文，
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一句经文
是讲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
讲明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
是除去世人的罪，
是除去世人的罪，
是解决人类罪的问题，
来解决人类罪的问题。
罪是什么呢？
罪是什么呢？
什么是罪？
什么是罪呢？
大家同人分享的时候都讲呢样嘢噶，系嘛？
大家与人分享的时候都会谈到这个，什么是罪？什么是罪？
一定关到呢样嘢。
你一定会提到这个，什么是罪？
罪系咪犯规做错事呢？
罪是不是犯规做错事情呢？
系咪讲大话呃人呢？
是不是说谎骗人呢？
或者系咪射箭射唔到红心，偏离咗中心，达唔到神嘅标准呢？
或者是不是射箭射不到中心，偏离了红心，达不到神的要求呢？
呢啲通常都系我哋要同人分享嘅嘢。
这些通常都是我们用来与人分享的。
但系今日，
说到罪，我们就提这些。
我同大家思想另外一个方面。
但是今天我与大家来思考另外一个方面。
经文中嘅罪字。
经文当中的罪字，
原文是单数，
原文是一个单数字，
不是众数，
不是一个复数字，
不是说众数的罪，
不是众数的罪，
而是说独一单数的罪，
是讲到一个独一的单数的罪。
单数的罪是指罪的地位、罪的律、罪的权势。
这里的罪讲到了罪的地位、罪的律和罪的权势。
当罪的本质，
当罪的本质
在人的身上的时候，
在人身上的时候，
就令到这个人，
就让这个人
失去了神所造应该荣耀神的地位了，
就让他失去了神所造他应该来荣耀神这样的地位，
这样就令到神的荣耀，
这样就让神的荣耀
在人的生命中间，
在人的生命当中
受到很大的亏损，
受到了很大的亏损。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廿三节所讲，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到，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本来
本来
在 创世纪一章廿七节嗰度话，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
系按照神嘅形象被造而存在嘅人，
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而存在的人。
起初神睇嚟系好完美、好满意嘅。
神起初看着是很完美、很满意的，
完全完美嘅，
是完全完美的。
而呢个完美系被造嘅完美，
这个完美是被造的完美。
但系当原有被造嘅完美，
但是当原有被造的完美
存在咗一个亏欠嘅部分。
存在了亏欠的部分以后，
就变成有咗唔完全嘅完全啦，
就变成了有着不完全的完全。
呢个唔完全嘅完全，
这里说到不完全的完全，
就变成一个与原有嘅地位唔一样，
就变成了与原有被造的地位不相称、不一样。
咁即系话，
这就是说，
当被造嘅存在。
被造的存在
有了亏欠或者亏损嗰阵，
有了亏欠或者亏损的时候，
就形成了罪恶，
就形成了罪恶。
这个就是人类乱咁用自由，
这就是人类滥用自由
而产生出来的相反效果，
而产生出来的相反效果。
但是人可不可以调转头用自由来到挽回啊，来到恢复现状啊？
但是人们可不可以走回头路，用自由来挽回，来恢复原状呢？
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所以当一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当人亏欠了神的荣耀以后，
这个人就因为亏欠，
这人因为亏欠
而不再完美了，
而不再完美。
这个不完美，
这样的不完美，
已经成为他生命中入边的一部分了，
已成为了人类生命中的一部分。
这样罪呢，就永永远远跟这个人一起，
这样的罪就永永远远的 与这个人在一起。
因此人类自己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人类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罪的问题，
就是罪的问题。
这个也是整个人类文化最大的困难，
这是整个人类文化最大的困难。
我们尝试看看整个社会层面究竟是怎样找办法来解决罪的问题。
我们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我们怎样想办法来解决罪的问题呢？
我们所有的政府啊，
我们所有的政府，
所有的国家啊，
所有的国家
派啊，
所有的党派，
怎样解决罪的问题啊？
怎样来解决这一个罪的问题？
是用制裁罪人的方法，
用的是制裁罪人的办法。
我们用法律、用审判、用刑罚、用监禁、用死刑来解决罪的问题。
我们用法律、用审判、用监禁、用死刑来解决罪人的问题。
啊，这个方法，
这样的方法，
只是罪人解决罪人。
只是一种罪人解决罪人的问题，
根本是不能够彻底解决罪的问题，
根本不能够彻底的解决罪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
说？为什么这样说？
很简单的，
很简单，
因为从来都没有一个人不会牵涉在罪恶之中而没有犯过罪，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不陷在罪恶当中没有犯过罪。
我是大家基督徒，
大家是基督徒，
有没有犯过罪？
有没有犯过罪？
有没有？
有没有？
冇啊！有。
有。
而家都可能会犯罪，系咪？
现在都可能仍然在犯罪。
我哋虽然系信咗耶稣基督，我哋但系始终咧未系完全洁净。
我们虽然是基督徒，
仍然有犯罪嘅倾向。
我们仍然没有完全洁净，仍然有犯罪的倾向。
就从来冇个人唔会牵涉喺罪恶中而冇犯过罪嘅，因为仲有从古至今犯罪嘅人同埋罪恶从来都只有增加冇减少到。
从古至今犯罪的人和罪恶从来都是在增加没有减少。
如果大家留意新闻就知了，
如果你看新闻你就会知道，
最近这一几年，
最近这几年，
哇，又炸弹又枪，
炸弹、啊、
又打劫，
打劫，
几度日日看新闻都是讲罪的，
每一天看新闻都充斥了罪。
有没有减少的？只有增加。
有没有减少呢？没有，只有增加。
从个人的层面来看，
从个人的层面来看，
一个人犯了罪之后怎么解决罪呢？
一个人 犯了罪以后怎样解决罪的问题呢？
你和我犯了罪之后怎样解决罪？
你还有我犯了罪以后我们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呢？
我们用罪来解决罪，
我们也是用罪来解决罪的问题，
然后用更多的罪来解决罪，
用更多的罪来解决罪。
举一个例，
举一个例子，
第一次讲大话的人，
第一次说谎的人，
他第二次怎样？
第二次他会怎么做？
用另外一个大话来 cover up， 是吧？
用另一个谎言来遮盖谎言。
第三次？
第三次呢？
用更加厉害的大话来到遮盖以前所讲的大话。
用更大的谎言来遮盖以前的谎言。
这些这样的做法，
这样的做法，
小路仔都好叻噶，
小朋友都会用，
系咪啊？
是不是这样呢？
你哋有冇观察到细路仔原来讲大话好叻噶？呢次讲咗大话，第二次问翻佢啲，佢啊，原来咁，又另外一个大话。
你们有没有注意，小朋友有时候也会说谎？
所以细路仔都系咁，
所以小朋友都是这样。
所以罪的问题，人是永远没办法解决。
所以罪的问题，人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罪的问题的时候呢？
当你从神的角度来看罪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罪的权势，
就是罪的权势，
单一影响了人在神面前的地位问题了，
影响了人在神面前的地位问题，
就是因为人的灵魂入边被玷污了，
人的灵魂内在被玷污了，
而破坏了的本质性的问题了，
破坏了本质性的问题。
咁即系话，
这样就是说，
罪的权柄，
罪的权柄，
地位，
地位，
本质的问题，
本质的问题，
系超过咗众多嘅罪嘅习惯，
是超过了众多的罪的习惯。
我哋讲大话，罪嘅习惯嚟嘅咋？
说谎乃是一种罪的习惯，是众多的罪，
超过了这些罪的习惯、罪的行为、罪的困扰，
超过了这些罪的习惯、罪的行为和罪的困扰，
罪的理论上的问题都超过了，
罪的理论上的问题都被权柄、地位和本质的问题超过了。
因此圣经说他洗净了人的罪，
因此圣经说他洗净了人的罪，
所用的罪字，
所用的罪字，
不是众多的罪，
不是众多的罪，
不是众数的罪，
不是复数的罪，
而是单数单一的原罪，
而是单数单一的原罪。
他洗净了人的罪，这段经文的意思，
他洗净了人的罪，这段经文的意思，
是解决全人类罪恶这个大问题，
是解决了全人类的罪恶这个大问题，
就是解除罪恶使人成圣的工作，
是一个解除罪恶使人成圣的工作。
而这个工作只有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才可以胜任，
这样的工作只有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才能够完成。
从次序上来看，
从次序上来看，
洁净罪人，
洁净罪人，
使人成圣的工作，
使人成圣的工作，
首先最重要的，
首先最重要的
是地位上的洁净，
是地位上的洁净，
其次是生活上的洁净，
其次是生活上的洁净，
最后才是完全的洁净，
最后才是完全的洁净。
这个完全的洁净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再次降临那一刻，
这个完全的洁净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完全洁净，
我们是不可能完全的洁净的。
所以地位上的洁净呢？
所以地位上的洁净
是讲紧咩呢？
说的是什么呢？
地位上的洁净就是指一个人在信耶稣那一刻，
地位上的洁净是指一个人在相信耶稣的那一刻，
他在神的面前可以立刻享有被称为义的地位，
他在神的面前享有即刻被称为义的这个地位，
他已经是被洁净了的圣徒，
他已经是被洁净了的圣徒。
但是按照他生活的来讲，
但是按照他生活来讲，
他还没是完全洁净，
他没有完全洁净，
因为他的行为，
因为他的行为，
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
仍然间可能犯罪，
仍然会犯罪，
仍然间会有机会过不圣洁的生活，
仍然有机会过那不圣洁的生活。
大家认不认同啊？
大家是否认同？
有是吧？我们仍然间有犯罪的倾向，亦都可能仍然间真的犯罪，
我们仍然有会犯罪的倾向，甚至我们可能会真的犯罪。
所以第二步生活上的洁净，
所以在第二步讲到生活上的洁净，
就在我们领受了救恩之后，
就是我们领受了救恩以后，
直到见主面这一段漫长的路程之中，
直到见主面这一段漫长的路程当中，
我们仍然间都是要不断地靠着主的圣灵，
我们仍然不断地持续地要靠着主的圣灵，
靠着主的道，
靠着主的道，
靠着主的宝血来到洁净，
靠着主的宝血来洁净。
那我重复，
我重复，
我们仍然间要继续不断靠着主的圣灵、主的道、主的宝血来到洁净。
我们仍然不断地持续地要靠着主的宝血、主的圣灵和主的道来洁净。
这样呢，来到帮助我们自己过圣洁的生活。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这个在神学上是叫做连续进展式的洁净过程。
这在神学上叫做连续进展式的圣洁过程。
英文呢就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as a journey process。
英文就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as a journey process。
因此，使人洁净成圣的圣经总原则。
因此，使人洁净的圣经总原则。
我头先已经复述过。
我刚才已经重复过。
我而家再讲。
我要再讲一次。
第一咧就系耶稣基督嘅宝血。
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的保险。
第二是顺从上帝的道。
第二要顺从上帝的道。
第三是靠着圣灵感动的大能。
第三要靠着圣灵感动的大能。
所以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
最重要是洁净人，
最重要的乃是洁净人，
令到人成为圣徒，
令到人成为圣徒。
不是讲方言啊！
不是讲方言，
不是讲方言，
不是讲方言。
如果有人话冇讲方言就冇圣灵嘅话，
如果有人说不讲方言就没有圣灵同在的话，
咁样讲就偏离圣经嘅教导。
这样的教导是偏离圣经的教导，
倾向于灵恩派嘅错误讲法啦。
倾向于灵恩派的错误讲法。
喺《使徒行传》一章四至五节，
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四到五节，
耶稣对门徒说。
耶稣对门徒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神所应许的，
要等候父神所应许的。
应许什么？圣灵。
应许的什么呢？圣灵。
约翰是用水施洗，
约翰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但是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所以耶稣喺度讲圣灵的洗，
所以耶稣提到圣灵的洗。
果然喺《使徒行传》第二章嗰度，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就好详细记述喺五旬节嗰阵，
详细的记述了在五旬节，
众门徒聚集在一起。
众门徒聚集在一起，
忽然圣灵降临在众门徒身上。
忽然圣灵降临在众门徒身上，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说起别国的话来，
呢度就系第一次、首次，亦都系唯一嘅单数嘅一次。
这是唯一的一次单数的圣灵的降临，
由圣父圣子一齐，
圣父圣子一起
赐下应许嘅圣灵，
赐下应许的圣灵，
降临到人间，
降临到人间，
永远同圣徒一齐，
永远与圣徒在一起。
咁按地位嚟讲咧，
那么按地位来说，
呢一次圣灵嘅首次降临，
这一次圣灵的首次降临，
众门徒受洗，
众门徒受洗，
罪被洁净，
罪被洁净，
就确立咗圣徒嘅身份地位，
确立了圣徒的身份和地位。
教会亦都喺呢一刻诞生，
教会在那一刻诞生了，
成为天国喺地上嘅代表，
成为天国在地上的代表。
咁以后咧，圣灵有冇降临啊？
那么以后圣灵有没有再次降临呢？
以后圣灵嘅降临系多数嘅降，
以后的圣灵降临是多数的降临。
圣灵降临一次已经完成咗，
圣灵的降临一次已经完成。
如果你话圣灵会继续会降，哇，咁啊不得了，怎住都圣灵降啊！ 唔系咁去睇啦。以后系降临嘅系多数嘅降临。
以后的圣灵降临是多数的降临。
但系按每个人各自嘅经历嚟讲，
是按照每个人各自的经历来说的。
系当佢领受圣灵嗰一次，
当他领受圣灵那一次，
就系圣灵降临喺佢身上嘅个别经历。
就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个别经历。
我相信大家信主嗰刻，
我相信大家信主的那一刻，
都祈祷啊，咪？
你们都有在祷告。
要个耶稣嘅圣灵进入心中啊，嘛？
祷告。
嗰刻，
耶稣的圣灵进入心中那一刻，
嗰一刻就系圣灵降临喺你身上嘅个别经历。
那一刻就是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个别经历。
所以圣灵圣经我哋睇到共有四次系讲到圣灵降临个经验。
在圣经里面有四次提到圣灵降临的经验。
第一次《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一次刚才提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跟住第八章，
接下来在第八章，
然后第十章，
在第十章，
然后第十九章，
另外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
第一次的地点就在耶路撒冷，
第一次的地点在耶路撒冷，
第二次撒玛利亚，
第二次在撒玛利亚，
第三次在犹太地的哥尼流家，
第三次在犹太地的哥尼流家里，
第四次以弗所，
第四次是在以弗所。
那这四次圣灵降临的经验，
这四次圣灵降临的经验，
啱啱好应验咗耶稣基督喺《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预表嘅嗰四个向全世界传福音嘅工作步骤，
刚好应验了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预表的四个向全世界传福音的步骤。
我哋不如睇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咩？
我们不如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什么。
嗰度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这里说到，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大家睇到？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啲门徒得着圣灵嘅能力，
门徒们得到了圣灵的能力，
要做咩啊？
要做什么？
医病赶鬼？
是要医病赶鬼吗？
呢度有冇讲啊？
这里有没有讲？
睇唔到，
看不到，
冇讲到，
没有说。
但系呢度讲系咩啊？作耶稣的见证，
但是在这里说的是要做耶稣的见证。
这个能力就是作耶稣的见证的能力。
这能力就是做耶稣的见证的能力。
并不是好像那些灵恩派那些人说，是圣灵的能力，就是果医病赶鬼。这么做，这么说，其实呢，就是将圣灵的能力局限了。
极端灵恩派说，圣灵的能力就是医病赶鬼，反而把圣灵的能力局限化了，
亦都系变相贬低咗，甚至乎否定咗无所不能嘅神，
甚至变相的否定了、贬低了无所不能的神。
我哋所信嘅神系无所不能嘅神。
我们所信的神乃是无所不能的神。
如果我哋将佢局限就系医病赶鬼嘅话，
如果我们把它局限在医病赶鬼的话，
贬低咗佢，
我们贬低了他，
否定咗佢，
我们否定了他。
好啦，咁我哋睇下五旬节当天。
好了，我们再来看五旬节当天。
圣灵第一次降下来嘅时候，
圣灵第一次降下来，
门徒都被圣灵充满，
门徒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嘅口才，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嘅话来，
说起别国的话来。
当时有啲咩人喺度啊？
当时有些什么人在场呢？
如果你慢慢数一数，
如果你慢慢的数一下，
当时有讲十五种语言的人在这里，
当时有讲十五种语言的人在场。
嗱，呢十五种语言的人，佢听到自己的乡下话，听到自己的方言，结果点啊？
讲这十五种语言的人听到了自己的方言、家乡话，结果是怎样的呢？
明白了福音，
结果他们就明白了福音，
信了主啊，
他们就信主。
有三千人这么多，
有三千人这样多，
咁即系呢个结果， 话俾我哋听乜嘢咧？
这样的结果告诉我们什么呢？
福音系万民普世性嘅。
福音是万民普世性的。
仲有？
还有？
用方言、用乡下话嚟到传福音嘅结果？
用地方方言来传，福音的结果。
听唔明嘅咩？变咗听得明啊！
听不明白的也变成明白了。
如果我用华语嚟到同人传福音，
如果我用国语来向人传福音，
大家都系讲华语嘅背景嘅人，
大家都是讲华语背景的人，
一听就好容易明，
就很容易听懂了。
如果你用华语嚟到同讲英文嘅人讲传福音，
如果你用国语向英文的讲英文的人来传福音，
佢都唔知你讲乜系嘛？
他也听不明白你说什么。
所以用方言嚟传福音，就话要令到人哋听得明。
所以用地方方言来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能够听明白。
但系而家我哋睇下好多灵恩派嘅人。
但是我们再来看目前一些灵恩派的人，
佢哋都注重追求讲方言。
他们也注重追求讲方言。
讲啲咩方言啊？
他们所用的方言是怎样的呢？
讲啲人听唔明嘅方言，
是人们听不懂的话。
佢越听唔明，越先有圣灵喺度。
越是听不明白的话，他们越说有圣灵同在。
咁样嘅讲法，
这样的说法，
同埋咁嘅做法，
这样的做法，
根本好明显就偏离咗圣经嘅教导。
明显的是偏离了圣经的教导。
感谢主，
感谢主。
我哋大祭司耶稣，
我们的大祭司耶稣，
佢用血、用道、用圣灵嚟洁净人。
他用血、用道、用圣灵洁净人，
洁净咗我哋嘅罪，
洁净了我们的罪，
使我哋能够成圣，
使我们能够成圣。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我哋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
我哋喺世上，
我们在这世上
追求喺生活上嘅圣洁嘅时候，
追求生活上的圣洁的时候，
希望过圣洁生活嗰啲言行举止，
希望过圣洁生活的我们的言行和举止，
究竟有冇见证到主耶稣基督嘅圣灵同在？
究竟有否见证到主耶稣的圣灵同在呢？
有冇令到住喺我哋心中嘅圣灵喺度担忧？
我们有没有让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为我们担忧呢？
呢两个问题值得我哋反省。
这两个问题值得我们都来反省。
跟住我哋睇下大君王嘅职分。
最后我们来看大君王，大君王的职分。
我一齐读。
我们再一同来读。
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高天至大者，
高天至大者，
即系三一真神呢一位真神，耶和华真神，
就是三一真神这一位耶和华真神。
咁亦都系话，耶稣佢喺世上，
就是说耶稣在世上
完成咗大先知嘅工作，
完成了大先知的工作，
完成咗大祭司嘅任务之后，
完成了大祭司的任务之后，
上帝就将佢从地上提升翻翻去天国。
上帝将他从地上提升返回天国，
就坐喺原本属于佢嘅大君王宝座，
坐在原本属于他的大君王的宝座上，
重新掌控管治宇宙万物，
重新掌控管制宇宙万物。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基督是凭乜嘢坐翻喺个大君王嘅宝座？
基督凭着什么坐上了天国大君王的宝座呢？
凭乜嘢咧？
凭着什么呢？
凭佢嘅主动降卑，
凭着他的主动降卑，
被动嘅升高，
被动的被升高。
基督嘅降卑系主动，
基督的降卑是主动的。
佢原本坐喺高天嘅宝座上边，
他原本坐在高天的宝座上。
佢肯顺服父神嘅旨意，
他顺服父神的旨意，
主动愿意降卑，
主动愿意降卑。
佢道成肉身，
他道成肉身，
喺人间经历苦难，
在人间经历苦难，
面对罪嘅试探。
面对罪的试探，
在十字架上受尽痛苦，
在十字架上受尽痛苦，
受尽刑罚同埋咒诅，
受尽了刑罚和咒诅，
最后流出宝血受死，
最后流出宝血受死，
洗干净人嘅罪，
洗干净人的罪。
基督嘅升高系被动嘅升高，
基督的升高是被动的升高，
就系父神喺基督死后，
就是 父神在基督死后
令到他复活，
令到他复活，
胜过罪恶，
胜过罪恶，
升天之后就坐在父上帝的右边，
升天之后坐在父上帝的右边。
当然最终他会是和众天使照着神的荣耀加云降临来到审判万族。
当然最后他会照着父神的安排，与众天使驾云降落来审判万事。
但是基督的主动降卑，
但是基督的主动降卑，
主动的顺从，
主动的顺从，
他是每时每刻，
他是每时每刻
愿意将自己的自由，
愿意将自己的自由
放在父神的主权之下，
放在父神的主权之下，
他毫无抗拒，
他毫无抗拒，
完全没有保留，这样
完全没有保留的，
由父神的主意，
由父神的旨意
成全在他的身上，
成全在他的身上。
基督耶稣的道成肉身，
基督耶稣的道成肉身，
降生在马槽，
降生在马槽，
他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卑微人，
他实实在在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的卑微的人。
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到，
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到
基督耶稣有七情六欲，
基督耶稣他有七情六欲，
他有时哭，有时笑，
他有时哭，他也有时笑。
他口渴的时候喝水，
他渴了要喝水，
肚饿的时候吃嘢，
肚子饿了要吃东西，
日间他都会工作，
白日的时候他也会工作，
到夜晚，
到了晚上
休息睡觉，
他也休息睡觉，
同我们普通人一样，
与我们普通人一样。
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嗰度话，
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说，
除了从天降下，
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嘅人子，
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升过天，
没有人升过天。
咁即系话，
那么就是说，
世上唯有耶稣，
世上唯有耶稣，
佢先至能够拥有神人两个性格，
他才能够拥有神人两个位格，
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
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他在世上的时候，
他在世上的时候，
除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而行使神的能力之外，
除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行使神的能力以外，
平日的一切言行举止，
平时的一切言行举止，
完全都是属于人性的行为表现，
完全是他人性的行为表现。
他在面对罪恶的试探的时候，
他在面对罪恶的试探的时候，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时候，
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那时候，
他受尽了痛苦，
他受尽了痛苦和耻辱。
他这个时候，
他这个时候
在人性的实际经验状况之下，
在人性的实际经验状况之下，
亲身胜过撒旦的任何试探和诡诈，
亲身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和诡诈。
因此《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嗰度话，
因此在《使徒行传》的五章三十一节说，
耶和华上帝便用右手将他高举，
耶和华上帝便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作君王，
叫他做君王，
作救主，
做救主。
主耶稣嘅自动降卑，
主耶稣的主动降卑，
结果系被动升高，
结果是被动的升高。
撒旦啊，啱啱相反，
撒旦就是刚刚相反，
佢系主动升高，
他主动升高，
被动降卑，
却是被动的降卑。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耶稣嘅主动降卑，
耶稣的主动降卑，
以人性得胜而被提升，
以人性的得胜而被提升，
坐喺大君王嘅宝座。
坐在大君王的宝座，
这个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
对我们的信仰，
对我们的信仰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启发呢？
有什么启发呢？
大家认为有什么意义？
大家认为是有些什么意义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人性上藉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呢？
我们是否也可以在人性上藉着主耶稣基督来得胜呢？
耶稣给了我们的好榜样，
耶稣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他，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他，
跟从他那种顺服的步骤和原则，
跟从他顺服的步骤和原则，
在世上追求过着得胜的生活，
在世上追求过得胜的生活。
如果我们和他的受苦的事情上有份，
如果我们在与他受苦的事情上有份，
我们也都和他一起得着荣耀，
我们也就同他一同得着荣耀。
如果我们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
如果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都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
也就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上与他联合。
如果我哋同佢一齐行呢条路，呢条顺从天父写给孭十字架嘅路。
如果我们一同与他走那顺从父神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
天父亦都将赐俾佢儿子嗰个王位。
天父也会把赐给他儿子的王位
同埋权柄，
还有那权柄
赐俾我哋，
就赐给我们，
叫我哋都同主一齐做王，
叫我们也能够与主一同做王。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哋思想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问题。
耶稣基督天国君王的宝座，
耶稣基督天国君王的宝座，
同世上君王的宝座一唔一样？
与世上君王的宝座是否一样呢？
简单嘅答案系，
简单的答案是，
一唔一样？
一样吗？
一样，
是不一样的。
根据希伯来书一章八节嗰度，
根据希伯来书一章八节说，
佢论到子却说，
论到子却说，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但我哋睇翻人类嘅历史，
但是我们看人类的历史，
除咗神所拣选嘅以色列国之外，
除了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国以外，
地上世界中外各国众多嘅国家同埋呢国家嘅君王，
地上历史上的众多的国家以及他们的君王，
都系存在一个好短嘅时期，
都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就冇咗啦。
就没有了，
消失咗啦，
消失
唔喺度啦，
不在了。
因此人嘅世界中冇永远嘅国度，
因此在人的世界里是没有永远的国度。
只有耶稣基督嘅国度同埋佢嘅宝座先至系永。
只有耶稣的国度与他的宝座才是永永远远的。
经文中嘅宝座，
经文中的宝座，
原文希伯来文系单数，
原文希伯来文是一个单数词，
意思系只有一个宝座。
意思是只有一个宝座，
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单一宝座，
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单一的宝座，
并不是那些异端所指的圣父圣子圣灵各自有一个宝座，总共有三个宝座，
并不是
异端，
并不是异端。有些异端说到圣父圣子圣灵各有一个宝座，有三个宝座，这是异端的说法。
启示录五章十三节嗰度话，
启示录的五章十三节同样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呢度再一次讲永永远远。
这里再一次提到了永永远远的宝座，
坐宝座嘅同埋羔羊。
坐宝座的和羔羊，
就是指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指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羔羊是特别强调，
羔羊特别强调的
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永远的大君王，
强调了耶稣基督这是神的羔羊，是永远的大君王。
耶稣基督他是自有永有的神，
耶稣基督是自有永有的神，
他是创造万有承受万有维持万有的主宰，
他是创造万有承受万有维持万有的主宰。
他的永恒国度同埋他的作为，
他的永恒国度和作为，
当然是高过人在地上的任何国度，
当然是要高过人在地上的任何国度。
这个观念，
这一个观念，
首尾连贯于整本圣经入边，
首尾连贯于整本圣经。
我哋试下喺圣经入边睇下呢个观念。
我们试一下在圣经当中看一下这一个观念。
我哋睇翻创世纪十二章至十七节。
我们看创
十二章至十七章。
创世纪的十二章到十七章。
一段好长嘅经文。
这是很长的一段经文。
我简单啲讲。
我简单的来讲。
神同被呼召嘅亚伯拉罕立约。
神和被呼召的亚伯拉罕立约。
叫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叫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神亦都要做亚伯拉罕同他的后裔的神，
神也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
使万国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
使万国得福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同埋佢嘅作为，
预表了耶稣基督和他的作为。
整本圣经所讲嘅都系耶稣基督同埋佢嘅作为，
整本圣经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作为。
咁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
亚伯拉罕到以撒，
到日后就成为神所拣选嘅子民，
到日后成为了神所拣选的子民，
成为以色列民族，
成为了以色列民族。
我哋睇翻神，
我们看着神，
佢当年喺出埃及记嗰度，
他在出埃及记当中，
佢呼召摩西，
他呼召了摩西，
去吩咐法老王，
吩咐法老王，
叫法老王让神嘅子民离开埃及，
叫法老王让神的子民离开埃及。
法老王啱唔啱啊？
法老王怎么样？他肯不肯呢？
不肯，
他不肯，
不只是不肯，还要诸多刁难。
他不但不肯，反而还要诸多的刁难。
结果呢？
结果呢？
不到他不肯，
不容许他不肯，
他不得不顺服神。
他最后不得不顺服神，
所以神的子民就离开了埃及。
所以神的子民离开了埃及。
这件事发生的过程，
这件事发生的过程，
印证了神的作为超过法老王，
印证了神的作为超过法老王，
同时证明了真正掌权的王者就是神，
同时证明了真正掌权的王者是神，
不是埃及的国王，
不是埃及的国王。
那神的子民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
神的子民进入了应许之地以后，
依然在神的王权管治之下生活，
仍然在神的王权管治之下生活。
他们尊神为大，
他们尊神为大，
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
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
因此当时他们没有熟悉的国王，
他们当时以色列人没有熟识的国王，
直到撒母耳记的时代，
直到撒母耳记的时代，
那些子民看下，咦，喂，我们信的神看又看不到，摸又摸不到，很模糊啊，很不清楚啊。子
民们说，我们信的神我们看不见，我们也摸不着，很模糊。
于是他们强烈要求神给他们一个属世的君王来管治他们。
于是他们强烈要求神给他们一位属世的君王来 管辖他们。
神本来不同意的，
神本来是不同意的，
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
神也知道给了一个属世君王，他们是受苦的。
神也知道给他们一位属世的君王，他们是要受苦的。
不过神仍然尊重子民的自由选择，
但是神仍然尊重子民的自由选择，
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那之后神的子民同时拥有两个管治的君王，
之后神的子民同时拥有两位管治他们的君王，
一个就是神的君王，
一个就是神这个君王，
另外一个人的君王，
另外一个就是人的君王。
那前者的管权的掌权的权柄，
前者掌权的权柄，
即神的掌权权柄，
就是说神的掌权的权柄，
永远是高过人的掌权权柄，
永远要高过人的掌权的权柄。
这种谁才是人间最高掌权者的实际情况，
这一个谁才是人间最高掌权者的实际情况，
就进一步在被掳的时期的但以理，
进一步在被掳时期的但以理，
他在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讲得很清楚，
在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里面讲得很清楚。
当时但以理他就向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解梦那时，
当时但以理向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来解梦，
他说这是守望的圣者耶和华所发的命令，
他说这是守望的圣者耶和华所发的命令，
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但以理这种信仰上坚固的认知信念，
但以理这种信仰上坚固的认知信念，
让他很有信心，
让他充满信心，
很有勇气，
很有勇气，
他放胆进入了狮子坑，
他放胆进入到了狮子坑里，
跟着由狮子坑出来了，
接着又平安地从狮子坑里出来，
平安无事，毫无损伤，
毫发无伤，平安无事。
到了新约，
到了新约时代，
施洗约翰呢？
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的门徒，
耶稣基督的门徒，
彼得啊，约翰啊，罗啊，这个是保罗啊，咁样。
彼得、约翰还有保罗，
他们都怀着这种信念，
他们都怀着这种信念，
完全不怕，
完全不怕死，
放胆在罗马大国的管治之下，
放胆在罗马大国的管制之下，
公开讲啲唔啱罗马大王嘅说话，
公开的讲一些 不符合罗马政权的说法，
这样讲会冒生命的危险，
这样讲有没有生命的危险呢？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世上有些极权的国家，
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你生活在有些极权的国家，
如果你宣扬一些不啱他们的心水的，
如果 你说的不符合他们的想要求，
说你反叛是吧，说你将你坐监是吧，
就会说你是反叛，
甚至乎
甚至把你下到监里，甚至有杀头。
当年罗马大国就是在这个这样的环境，如果你宣扬其他人不啱他们的心水，就会无生命的危险。
当初在罗马帝国就是这样，如果你宣扬耶稣基督是救主，你就会被杀。但是这些门徒们他们不怕，
他公开宣称耶稣是救世主，
他们公开宣称耶稣是救世主，
好勇敢地宣扬这个天国和平之君的福音，
勇敢地宣扬天国和平之君的福音。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上，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们时常都遇到这些挑战，
我们时常遇到这样的挑战，
就是在天国和地上国家中众多的矛盾冲突之中，
我们就活在天国与世上很多的众多的矛盾当中，冲突当中，
要做决定的，
我们要做决定，
要做选择的，
我们要做选择，
就好像讨神喜悦啦，
好像是
讨人喜悦之间，
是在讨神喜悦还是讨人喜悦之间，
或者是尊行这个天上的责任和尊行地上的责任之间，
是在遵行天上的责任还是在遵行地上的责任之间，
我们很多时候都要面对抉择，
我们很多时候要面对抉择，
当你面对这个抉择的时候容不容易，
当你面对抉择的时候是否容易呢，
容不容易，
是否容易呢，
说命仔关紧要是吧，要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容不容易决定，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是否容易呢，
不容易，
是不容易的，
一位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一位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慢慢会发现，
你会慢慢的发现，
当你真正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你真正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撒旦和我情欲就来敌挡你搅扰你，
撒旦还有情欲就会来抵挡你来搅扰你，
但是当你顺从撒旦和情欲的时候，
当你顺从撒旦顺从情欲的时候，
圣灵就来搅扰和提醒你，
圣灵就会来搅扰和提醒你，
千祈不要啊，不做得啊，不可以啊，
千万不要，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做，
是吧，
是不是这样，
当我们没有两全其美的抉择的时候，
当我们处在没有两全其美的抉择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该如何做呢，
大家会怎么做，
大家会怎么做呢，
没反应，
没反应，
我们必须要为神舍己，
我们必须要为神舍己，
可以但以理那样，好像基督的门徒一样，
好像但以理那样，好像那些基督的门徒一样，
因为我们能够做为神舍己的时候，才能够见证我们自己是神的忠心儿女，
因为当我们能够为神舍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见证到我们是神的忠心的儿女，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不可以轻慢的，
神不可以轻慢，
我们不可以当神没到的，
我们不可以把神看作没有，
这个世界好像看不到神的能力作为，
这个世界上好像看不到神的能力和作为，
很多时候有些不好的事发生的时候，我都很自然问神啊，你在哪里，
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问神啊，你在哪里，
其实处处都是神的能力作为，
其实处处都是神的能力和作为，
如果不是神的能力作为，
如果不是神的能力和作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他本来拥有所有的原子能物理学家，
德国本来拥有所有原子能的物理学家，
但是为什么原子弹不是在德国产生，而是在美国产生，
但是当时原子弹并没有在德国产生，而是在美国产生了，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上帝的参与，
上帝的参与，
上帝叫傲慢的希特拉，
上帝让傲慢的希特勒
盲目地杀害这些犹太人，
盲目地杀害犹太人，
那些本来在德国的犹太原子能专家，
那些本来生活在德国的犹太籍的原子能核专家，
包括爱因斯坦，
包括爱因斯坦，
当然逃亡去美国啊。
他们就开始流亡，逃亡到美国。
于是美国制造嘅首枚原子弹。
于是在美国产生了首枚原子弹。
就投落个广岛嗰度。
投落在了广岛。
狂傲嘅日本人要即刻投降。
狂傲的日本人当时也就只能投降。
呢个就系神嘅奇妙作为。
这是神的奇妙作为。
好叫世人知道。
好叫世人知道，
至高者上帝，
至高者上帝，
坐喺永远宝座上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嘅耶稣基督，
坐在永远的宝座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
喺人嘅国中掌权，
在人的国中同样掌权。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哋教会每一位信徒，
今天我们教会在座的每一位信徒，
我哋对基督呢位大君王嘅认识，
我们对基督这一位大君王的认识，
达唔达到呢个地步啊？
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地步呢？
达到乜嘢地步啊？
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
当人嘅角度同埋行为嘅原则，
当人的国度、行为的原则，
同神嘅角度原则，
与神的国度和原则
发生冲突嗰阵，
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哋系咪尊主为大？
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呢？
呢个系好大嘅考验，
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对我哋每一位嘅好大嘅考验。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信徒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好，我哋一齐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哋嘅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
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
我哋衷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衷心的感谢赞美你。
你系创造者、启示者，
你是那创造者、启示者。
你系洁净罪人嘅救赎者，
你是洁净罪人的救赎者。
你系天上地下宇宙万物嘅最终掌权者，
你是天上地上宇宙万物最终的掌权者。
我哋而家呢个时刻，
我们现在这个时刻，
恭恭敬敬咁将我哋自己，
我们恭恭敬敬的把我们自己
放喺主你嘅手中，
放在主你的手中。
求你主，求主你大大使用，
求主你大大的使用，
求主你加添我的力量，
求主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
坚固我们的信仰基础，
坚固我们的信仰基础，
叫我们忠心跟随你的脚步，
叫我们忠心跟随你的脚步，
在世上高举你的名，
在世上高举你的名，
见证你的仁义慈爱，
见证你的仁义和慈爱。
我哋将一切嘅荣耀都归翻俾你。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我咁嘅简单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祈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